你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们今日一起把我们救来，来把掌声一起请你。这个是使徒保罗对加拉太人写的这封信，你也来激励我们，你也来鼓励我们。你当时怎么样的去感动保罗，所以你的福音的真理是教你曾经把他们的感受放在心里，让我们真的是通过查考这件书，我们就能够清楚明白你福音的真理，你福音的大能。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好，我们上次讲的是加拉太书的概论。那我们在概论里面提到加拉太书的中心是什么，我当时有说有两句话，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那中心呢，就是信主前和信主后两个阶段。我们信主前是什么？罪人要因信称义。信主以后是义人因信主以后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主，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原来有罪，那我们因信称义。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就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那基本上我上次也讲到，分段是分成三大段，那两章一段，第一章第二章是保罗为他所，第四章是讲到福音的真理，完了第五章第六章是基督徒应该有。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第一大段的上半部分，所以大纲那边我写的是是为福音辩护上。我们下一次讲第二章，那我们就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呢是新约的书信，我们都知道新约的书信它有相对的格式。通常来讲，新约的时候就是先问安，完了再发最后的一个祝福。那保罗在这边也同样是类似的这个格式。那我们先看第一段，保罗的问安，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加拉太书。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主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人，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照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上来问安，照理说是新约书信的常态，可是他在这边问安的方式是跟他所写的其他的书信是有一点点不太的一样。那基本上保罗写给加拉太是，我们上次讲的是写给众教会。那通常他写给众教会的话，就是应该这是可以传阅的，跟我们一般写日记是不太一样。我们过去都写日记，对不对？日记是没有给别人看的，日记是自己看的，对。但是保罗这是写给众教会，让他们去传阅的。可是他在前面这一段他没有什么称赞的话，也没有什么鼓舞的话，他是直接就去讲到他使徒的身份。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边，一般他讲他做使徒的时候，他前面都会加上奉神的旨意，或者他会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可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上来他就说做使徒的保罗，所以他特别他强调他做使徒的这种身份。这种开头是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加拉太书是独有的这种方式。那他使用这种方式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有人在挑战他使徒的身份。 那保罗在这边去做辩解，其实他不是为了他的这个 title 啊，他保罗自己知道使徒的身份是小，可是他所传的福音是大。那我们在圣经里边提到使徒的时候，他们有两种的解释，一种呢就是指的跟随耶稣，这是狭义的。那保罗在这边就是在强调他有很特殊的这种身份，所以我们都知道权柄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现在包括现在的社会也是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微软刚换了一个 CEO 对不对，那个你如果现在 Steve Ballmer 去写信给他现在的员工，大概他们都不太会，但是他不太会写去看，但是如果他的新的 CEO 再写一封信的话，他一定有兴趣。这个新的 CEO 一上来就写了一封信，跟他们讲说微软要怎么发展，这是这种权利。但是人的心中，我完全讲不清楚。这是犹太的图图，保罗的使徒，他们知道如果。其实这个我们帅，因为他们有这个title。可是当他们这个成绩不好的时候，看到这些中国的记者就跑去原来前一阵子是西班牙，他带虽然他是名帅，可是他带队也带得不好，就用这个来动摇他所带队的根基。所以这些朱迪埃德在这边也用同样的手法，就是他去挑战使徒这个保罗使徒的身份，让众弟兄去怀疑他是不是使徒，他有没有这个权柄来传扬真正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讲，他说他的身份不是由于人，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他特别强调他的这些使徒权柄的来源是从耶稣基督，是从父神那边来的，所以这点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二节他就提到说他写信呢是和与他同在的众弟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非常注意他所跟他同工的这些人。我们都知道他第一次去宣教，巴拿巴有跟着他，对不对？那在我们可以看保罗的其他的书信当中，他也多次提到跟他同工的人，像罗马书最后一章，他就竟然用那一章的篇幅花了很多的时间和这个词句说又问谁谁谁的安，又问谁谁谁的安，他把他同工的这些人都放在他的心里，这是保罗特别有的这种负担。那第三节呢，就是他真正的在讲这个他简短的问安，就是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平安是保罗经常用的，我们在这边去看到他这个顺序，每次保罗提到恩惠平安，一定是先讲恩惠再讲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人是不能给自己平安的，你也不能给别人真正的平安，所以这些平安的来源真的是出于神，是因为神的恩惠在前，我们才有平安。就像我们都知道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那当时的那些门徒都很惊慌，他们聚集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把门都关上，对不对？那个时候主耶稣就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主耶稣跟他们讲什么？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主耶稣带来的就是平安。那 特别在约翰福音14:27，如果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14:27，约翰记载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临走的时候给他的门徒特别的一些叮咛、嘱咐、安慰，都跟他们讲到平安。所以平安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就是说，神给我们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对不对？所以平安喜乐真的是出于神。其实就像在这个西番雅书啊，在先知书里边，这个先知也特别提到，他说西番雅3:17，他说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会因为我们的喜乐他去欢呼。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特别的一种讲法。我们从来，包括我们自己人，很少你会因为别人喜乐你去欢呼的。你有没有见过说你看到别人喜乐完了你为他去欢呼？包括我觉得连自己这个最亲密的人都不太会为你欢呼的。至少我知道张平，我喜乐的时候他不会为我欢呼的。可是我们可以想到，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宝贵，他会为我们在有平安喜乐的时候他为我们欢呼。所以其实我们的神真的是很爱我们，他很愿意跟我们亲近，也愿意我们亲近他，因为他爱我们，他会为我们的喜乐而欢呼。所以这是很宝贵的话语啊。先知西番雅在他的书里面提到。那接下来4-5，保罗就讲到，虽然只有短短的2节，但是这边他就把福音的真理又讲得很清楚。那父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为了我们的罪，让他的儿子舍己来到我们中间。舍己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因为我们自己现在最终我们是不能自拔，但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就可以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那这只是我们的得救。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5节就讲到，我们得拯救是要把荣耀归于神。这虽然只有短短的2节，保罗就在这边提醒福音的真理，就是罪人因信称义，那之后义人你要因信得生。这是保罗简短的问安。那我们接下来就看6-10。6-10呢，就是保罗的对他们当时的人，加拉太人的责备，他直接了指出了他们问题的所在。我们一起来看6-10。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很喜欢描述他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他用仆人。他每封信开头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讲到这样，比如像在罗马书、在腓立比书、在提多书，他1:1， 他都会讲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我们知道仆人对主人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服从，对，顺服，服从。可是保罗在这边借着各样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新约他的书信里边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服从，好像我们的服从不够保罗的标准，所以保罗特别来强调。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听神的声音，我们好像有点是让神来服从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我们的，当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大多数我们后边的期望是说，神你来应允我这件事情，你来成就这件事情。而我们在祷告当中呢，顺着圣灵的带领就不够，因为我们有一个前提的条件，我们希望我们的事情被成就，而不是希望神的事情被成就。不是说我们的事情神不可以成就，但是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如果可以调整好的话，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这个是应该有的一个正常的顺序，这是一个仆人对主人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可以思想一下，真正的仆人所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那在第六节这边，保罗讲稀奇，对不对？所以是保罗是非常非常的惊讶，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快的就离开保罗刚刚传给他们的真道。我们上次有把保罗第一次宣教走的路程给大家都讲了一遍。那个时候他在整个南加拉太各个城市这个宣教，而且有的城市去过多次，那跟他们讲明福音的真理，在那边建立教会。最后他发现，我刚刚从那边走，我回到安提阿没多久，你们就离开了福音的真道。所以保罗就在这边讲，他很稀奇，而且他这个离开，他这个离开在原文里边是有那种叛变的意思，就好像你的军人你在战场上叛变那种感觉。所以是非常，保罗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在指责他们。而且保罗知道他们原来对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很热心的，就像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五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所以当时这些加拉太人对保罗是非常非常的关心爱护。那我们知道保罗当时是有一些的身体的不适，在宣教的整个过程当中，可是这些加拉太人，保罗形容他们是愿意自己把眼睛挖出来都情愿。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2000年前的时候，2000年前的时候还没有器官移植嘞，对不对？他们想的是要把眼睛挖出来给保罗。所以当然这只是一个形容，可是这就代表了保罗对他们的热心的一个肯定。保罗知道他们非常非常关心他，也更关心他所传的福音，所以在这边保罗就更焦急，说你们怎么会离开的这么快。那他也在这边有提到说招，这个字显示出神的一个主动，所以是神的恩惠恩典在前，那保罗后边有的回应是在后。那保罗是对此是非常非常的有体会，所以他对他们去从别的福音很压抑。那我问大家，有没有别的福音？没有，对不对？保罗紧接下来第七节就讲说，那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所以我们知道福音只有一个，就是保罗传的。那这个搅扰就是跟前面保罗提到的平安是相对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最后他说成了，对不对？那主耶稣在十字架讲成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他完成了这一切的救赎的职工。 也就是说他整个的福音就已经完全了，我们再加上任何的东西，这都是不对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非常非常的绝对，他说你改了那就不是福音，因为福音是白白给我们的，是没有条件的。那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他们碰到同样的状况，那边就讲到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守割礼，就不能得救。所以加拉太教会他们碰到的是同样的问题，他们在跟他讲，你如果不做什么你就不能得救，这个就是违背了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相信，这个就是得救。所以这个保罗在这边特别的来强调。那紧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用了两次咒诅这个词。那保罗用词其实都是有很多的爱，很多的劝勉，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安慰在里边，但是保罗在这边却用咒诅，这是很重的一个词。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都讲说对人应该有爱，对不对？但是保罗说你对异端你就要咒诅。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并不是在咒诅人，他咒诅的是那个违背了福音真理的异端啊。这个保罗在这边是很当真的，因为他在这边他说包括我们，对不对？无论是天使啊，无论是我们或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的福音与我们所传给你的不同，这都应当被咒诅。那他讲到说我传给你们的是讲到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因为这边中文是看不出来这个时态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希腊文里边他是讲过去，他是用过去我传给你们的福音，所以很明显是在讲他上次去到了加拉太教会那边给他们讲到的福音的真理，那个是他所传的。他甚至讲说如果我将来讲的跟那个不一样的话应当被咒诅啊，所以他讲的话很重，他对福音真理很坚持。如果保罗这样跟我们讲，我们会愿意听吗？不愿意，对不对？因为讲的太重了。可是在这边保罗他在第十节他讲这些话，他不是要得人的心，他是要得神的心，因为他不讨人的喜欢，对不对？他要讨神的喜欢，因为他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从人的角度去看他非常非常的固执，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是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的话，保罗是非常非常的忠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因为我们通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别人对福音提出一些问题挑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去给福音打折扣。我们传的时候有可能会去打折扣，为了他愿意相信，听的人小心啊，他们可能自己也会在打折扣，他听他想要的福音，他并不是去想要知道这个全备的福音，他只听他想要的福音。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非常非常小心，不要觉得神的信息是2000年前的，是老掉牙的，好像没有任何现代感，但是神的福音是不变的。我们不要把说现在这种你来给社会做一些公益啊，你来捐钱呀、啊，任何这些东西跟得救去画一些等号，说你做了这个你就能得救，这些是不好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是因为人有罪，那神的赦罪才能有救赎。因为你加了任何其他的东西，你可能会让人觉得他想信你所传的这个更改过的福音，但是那不是完全的福音。我记得加牧师在带我们退休会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例子，他去农村去宣教的时候，他怎么去招人来听这个布道会，没有人听的。 发动这些弟兄姐妹去找，没有新的人来。结果有一天这个晚上下了滂沱大雨，他那个布道会坐得满满的，啊，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同工，你们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来？”他们说：“我们就贴了一个这个宣传单在这个教会门口。”哦，他说：“那你写的什么？”哦，我们就写的这个信耶稣得永生。那张牧师讲说没错呀，这个很对啊。他就去出去一看，结果因为雨太大，风太大，这个永生的永被吹掉了上面一个点儿，那个生吹掉下边一个横，所以他一看是信耶稣得水牛。他说怪不得这么多人来，这农民他要得水牛他就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所讲的福音一定要是正确的福音，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得救，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下边一段啊，从11节到17节，保罗在这边强调他使徒的来源。我很快念一下，11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迫害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好，那我们知道在这边保罗就在讲他的这个权柄是怎么来的。11、12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告诉你们，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每当用这个词的时候，他就是要提醒读者的注意，他说我告诉你们，他后面讲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讲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他的福音是根据神的启示，是圣经的真理，这个是保罗所传的，不是出于人，也不是人教导我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人会说，那保罗福音是不是后面我们会讲到，他去了耶路撒冷，见了这些使徒，见了彼得，见了雅各以后，他从他们那边听到的，好像是彼得雅各给他传道，完了他相信接受，完了最后他的启示是从那边来的。保罗说不是，因为神在大马色的路上有跟他直接的光照，有跟他直接的启示，所以他的福音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那接下来我们看13节、14节，保罗就提到他信主之前他的景况，他在讲他以前在犹太教中所做的事情，他做的都是什么事情？逼迫教会，对不对？因为当神光照他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什么？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所以他在做逼迫耶稣的事情，这是保罗他以前的状况。因为他说他对这个祖宗的遗传更加的热心。那这个犹太人在讲到祖宗的遗传的时候，不光是在讲这个旧约的圣经，这些摩西五经啊、先知书啊这些东西，他们还加了很多他们口传的律法加在这里边。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除了热心他们的这个律法，就是这个圣经，而且他们也非常重视他们的遗传。那这些遗传呢，并非是从神来的，这些都是人加上去的一些条文，那变成了从祖宗那边传下来的一些习惯。所以这些呢并不是 从神那边直接得来的启示，都是一些人为的一些后来有的一些规条和规范。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些现在犹太人有五六百条不同的规矩，好像让你去守，你守了以后才能怎么怎么样，这些都不是从圣经中出来的。那保罗在讲到他以前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五到六节。腓立比书就在他后边两卷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保罗在那边也讲到他以前的状况。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保罗在讲到他以前的状况的时候，他很对他的身份他非常的骄傲，他是正宗的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而且他是法利赛人，他知道他的热心是为了神啊，所以他才去逼迫这个教会。因为当时犹太人是不接受主耶稣基督，他们还在等这个圣经里边应许的弥赛亚，可是弥赛亚来了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保罗说，他在从律法的角度来讲，他是无可指摘的。这个路加也在《使徒行传》里边也记载哈，他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就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当时保罗是去专门去大祭司那边要我不知道是什么令，这追杀令也好或者通缉令也好，他会去拿着这个去追这个逼害，去逮捕这些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边。这是他当时所热心的。他去大马色路上的时候，他也是拿了文书要去抓基督徒的啊。而且我们知道他当时我们第一个这个殉道的斯提凡啊，为主殉道，他殉道的时候保罗是在旁边的，而且保罗的反应是怎么样？对，保罗是在那边暗暗的高兴啊。所以他当时看到这些基督徒被抓起来被迫害殉道，他是非常高，他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他觉得那个是异端，那是在他不认识神的时候。那紧接下来十五节到十七节，保罗就讲到了这个转变。十五节一上来他就说然而，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转变的词，对不对？好，那就他就在讲这个他的呼召是怎么来的。因为他从以前一个迫害这个神的教会的保罗，变成了后来为神的教会遭迫害的保罗。那他讲到说他被施恩召出来是什么？第十五节他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啊。所以他的蒙召，他在这边讲到的蒙召，这个以色列人一看的话就很容易就想到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因为以赛亚跟耶利米是两个大先知，在旧约当中他们都提到过这个蒙召啊，那都是用类似的从母腹中分别出来。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先知耶利米在讲到他的呼召的时候，他就讲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耶利米出来的时候，他知道神呼召他是在他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了他先知的这个权柄和地位，让他去做先知啊。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一节那边也讲到，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是我的名， 这个是出于以赛亚书里边第二首仆人之歌，里边讲到神这个仆人将来的这个弥赛亚的时候，是讲也是出母腹出胎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耶和华已经选召他们了。保罗虽然是后来他才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他才被呼召出来，可是保罗在这边清楚的明白，其实他在出母腹之前，这个神就已经把他呼召了啊，所以他的启示真的是从神那边来的。犹太人，有犹太人背景的人一看这一段就知道，哇，这个是真正神的先知，是神所呼召所拣选的啊，他们就知道保罗的意思。而且在十六节这边呢，保罗也讲到啊，说他不仅要接受启示，而且他还要做什么事，他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他说他的呼召是要传福音给外邦人，而且他的这个呼召呢，不需要与这个属血气的人商量。他说他没有去耶路撒冷啊，我刚才有提到说，那些人可能会觉得他去耶路撒冷见使徒，那他的这些呼召也好，他的领受也好，都是从使徒那边来的。他说不是啊，他说他信主以后，他唯独往亚拉伯去啊。亚拉伯呢是大马色再往南那一带以色列的这个地区，保罗有讲到他去那个地方，可是圣经里边没有明确的讲他在亚拉伯待了多长时间啊，但是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基本上是在被神呼召以后，他有一段时间是在亚拉伯，他有安静，有专一的来寻求神，他有装备自己啊，能够来随时为主用，所以那一段时间是他这个安静的时间。保罗可以把他所了解的、所透彻清楚明白的这些旧约的东西，能够把他跟光照他的耶稣连起来，所以他有那一段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不然的话，旧约还是旧约，新约还是新约，可我们知道保罗是最擅长把旧约跟新约连起来啊，就像主耶稣也是讲这个各种的警告比喻的时候，引用了很多旧约的话，保罗就可以把旧约解释得非常非常清楚。这是因为保罗，一个是他有旧约的根基，另外一个他有这种装备的时间。所以我们其实也应该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经常来装备自己，寻求神的心意啊。其实保罗是有很多这个很特别的经历的，比如像哥林多后书，他提到他有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啊，他听到了一些乐园里边隐秘的话语，他有讲到这些。其实保罗有很多东西他并不一定写在圣经里边，但是他真正的从神那边得到的启示和领受是非常非常多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18节到24节，就有讲到他去耶路撒冷，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情况。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发，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我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好，那这边过了3年，不是讲这个说他从他在亚拉伯待了3年，这边他是在讲说他从归主，神光照他以后3年，他才去第一次去耶路撒冷。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那边有讲到， 他去耶路撒冷，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一些经历。因为那个时候他在这个大马色传福音的时候，后来有，因为他传的非常非常的有果效，后来有犹太人想要杀他，后来他就是逃离了大马色，完了就到了耶路撒冷去。那个是他这个去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来龙去脉，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都有讲。那他在这边十八节说讲到他去见基发，我们知道基发是彼得亚兰文的名字，是有磐石的意思。那彼得呢，是他希腊文的名字，是叫彼得。那他这边讲说他去见基发，跟他同住了十五天。我们想这十五天也不长也不短，对不对？但是如果用十五天的时间，你想去了解这个整个基督一生的生平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保罗在那边待十五天，我想他一个是跟彼得来沟通他所领受的来源，那另外一个呢，他就想听听这位跟了主耶稣三年半的这个大徒弟彼得，跟他多讲一些耶稣当时真正的一些情况。因为保罗的启示是他直接看到了复活的主，那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那些事情他应该是没有了解，可是他通过跟彼得的这个十五天的这个相处，他就得到了很多的这个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呢，彼得呢，其实他对保罗后到最后的时候，他对他是非常非常的肯定。他自己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那边，他就讲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他讲到保罗的书信是非常非常的珍贵，有真理有智慧，但是他也提到说信中确实有难明白的，不要强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跟他们两个人有这么亲密的这个交通的经历是有关系的。那后面讲到他也去见了谁，见了雅各，对不对？雅各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他的弟弟。对，我们知道雅各其实在主耶稣传道的那一段时间他并没有信主，他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才信的主但是他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来带领这个教会。可是保罗呢见了他没有太多详细的这个记载他只是去见了，我想这个因为雅各和彼得都是当时教会的领袖，所以他去见了他们两个人。他说他别的人都没有见。好，那接下来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他就讲到他也被其他的教会所接纳。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就像这边也提到保罗从前是逼迫教会的他们也知道保罗的背景，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保罗的转变，他们就最后什么归荣耀给神。所以他们看到了人所不能做的改变，他们愿意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人有转变，我们看到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会给弟兄姐妹鼓励但是你会不会去说夸奖他说哎呀你真棒，说你选择了最正确的救恩，你选择了一位真神，你给他这种鼓励对不对呢？一点点鼓励是对的，但是我强调的是说你不要说是你选择了救恩所以对，这个是神给人的福音，是神给人的预备和救恩，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众教会都把荣耀归给神，不是我们人做了什么正确的选择，不是 我们的缘故，而是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一切都是由于神，这是神的缘故，所以我们最后要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今天第一章就讲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其实，对，我们给他，
你给他一个就是说，哦，恭喜你接
受，嗯，对，可以，你给他的鼓励是可以的，但是你也要跟他讲，我们一起把荣耀归给神，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救恩，我们是应该恭喜他们接受，啊，但是不是因为在我们在用选择的时候，谁是主动的？我们是主动，我们去选择。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接受是神的预备在先，我们的回应在后。那如果你选择的话，你变成主动的，你好像在挑，对，有这个福音，有这个真理，有这个神，有这个神，你去挑一个，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我有时候我跟张平开玩笑，我说我就怕有些人信主，特别是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我怕他们选择了一个耶稣佛，就是他有神的这个所谓神的概念，他说我今天拜这个佛，明天拜那个佛，这些都不灵，那我今天来拜拜耶稣佛，这个我们一定要避免，不要让他们觉得耶稣是另外一个佛去拜，是他是唯一的真神，他有唯一的真理，他有唯一的这个道路，让我们可以去跟随他，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就是最终要把荣耀归给神。好，那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把真理真的是清清楚楚的借着使徒保罗来跟我们宣讲的明白，也求你把这个智慧和感动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边，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啊你真正的心意，我们了解你真正的福音，也知道你真正的真理，我们最后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